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呢再回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我们乾坤无限大呢，基本上面我们漫谈宇宙、时空、人体啊，各种奥妙的奇景异事。我们上一次呢跟大家呢分享这个日本人那个江本胜他们这个实验室呢，他们做的一些有关于呢水结晶的这些实验。那基本上面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是从呢这几个实验我们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看看呢这几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呢发人深思的这个实验呢，我们来看一看。好，所以呢像他们这个 IHM 他们这个研究所呢，他们做的这些实验我们看到了那实际上面呢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在水上面贴一个这个天照大神。那我们晓得天照大神呢，这个是日本的相当原始的一个神可能跟我们这个什么玉皇大帝啊或元始天尊呢这种呢，对，相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天照大神呢大概是一个他们的这个民族里面很大的一个神。那贴在这个水上面的时候长出来的晶体跟呢一个水贴了一个恶魔长出来的一个晶体一样，跟以前看到的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那另外呢这个呢贴上谢谢你跟贴上呢这个讨厌你这个长出来的水晶体呢它一样有这种截然大的不一样的差异那另外呢甚至呢他们做了一些呢更有趣的实验那贴了像希特勒这样一个名字，我们晓得呢这个希特勒呢在我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是人类罪恶的代表，一贴上去呢长出来晶体是这个样子的。那另外一张呢就是把这个水的这个水直接就放在一个小女孩很天真很浪漫的这个小女孩的照片上面，就放这么一下子去长出来的晶体大家看一看，基本上面都是这些六边形的跟水这个物质形态呢非常接近的这种晶体。好，各位观众，那我们想想看，这样子一个标签，这样一张照片，它又代表什么意义呢？这样子一个标签，一个照片，竟然可以让水它的结晶行为模式呢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基本上面呢是不一样的水了。如果是一样的水那结出来的晶体呢应该是一样的甚至是类似的。我们举过例子，就好像呢这个钻石它长出来的晶体呢跟石墨长出来的晶体它就是不一样。石墨钻石的晶体呢跟这个煤炭同样是碳元素，它的晶体就是不一样。那这个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呢，利用这种冷冻的技术呢让它长出来的晶体行为呢都已经让我们看到差异了。请问大家，一下子这么一个简简单单一个标签，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照片，它起了什么样子的作用呢？我个人的小经验跟大家谈一下子。当时候呢这个事情呢也让我非常的惊讶有一次呢我去看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呢跟我在不同的单位那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考察找寻一些呢特殊的资料。那么找完资料了以后呢询问了相关人员以后呢，我就顺道到我们这个同事的办公室呢去看他一下子那么才走进门呢才跨进这个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同事呢看到我了就对着我呢笑一笑我说那个今天来了跟什么事情有关呢？什么风把你吹进来了？你今天来呢跟这个牢狱之灾有关哦，可能呢这个可能要吃官司了，是不是 那这个同事呢讲啊讲啊，自己就犹豫了一下啊。可是呢，我这样子给他看下来呢，你大概呢这个这件事情呢有惊无险，没事了。那对我来讲呢，莫名其妙的，我才跨进他的办公室门呢，就听到他这一连串的叙述。但是呢，当时候呢，着实是让我真的非常吃惊了。因为为什么呢？确实呢，我去查这个资料呢，跟这个吃上官司呢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我就问他了，我说：“哎，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他说：“你不是顺道来看我的，我知道。”啊，我说：“那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你刚才怎么进门的？”我说：“我怎么进门的？我就这样走进来了。”他说：“没有，你刚才呢怎么进门的？”我这个同事呢在叙述我怎么进门的，进了门以后怎么看，看了什么东西。非常讶异的情况下面，他说呢，这个我们在易经上面呢，你进来的时候呢，这已经有出现卦象了。当然了，我不懂易经啊，所以他讲了很多东西呢，我也不会叙述啊。所以呢，他说：“哎，这个有卦象。”我说：“这个易经不是要这样子卜卜卦这样子？”他说呢，实际上完全不需要啊。我们的任何一个人一举手一投足啊，他都有卦象在那个地方的。就他们这个懂的人来讲呢，很轻易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呢，让我非常的惊讶了。原来呢，我在这个过程中里面呢，我的一思一念，甚至呢，我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带着这种运动下面这些讯息，从我这个同事上面的反应呢，他都已经把我的这个状态呢给反映出来。各位，我们想想看啊，一张照片它反映什么？我们一个动作它反映什么？如果我们从三度空间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我们绝对看不出什么来。可是呢，我们必须从科学角上面的角度，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带讯息在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再举一个呢非常有趣啊科学上面的例子。那在这1950年代啊，美国有两个呢这个工程师，那他们呢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根据呢一个这个20年代的一个美国医生的这个原理啊，他们呢就携带了一个像收音机的这样子一个机器啊，然后呢到这个棉花田上面呢去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怎么做呢？这个实验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呢，发报器这个是类似一个声波震荡器。那我们可以推测呢，它大概都是一些无线电波类的。他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震荡器呢，发出了这个无线电波。在这个震荡器上面呢，放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从高空拍下来的这个棉花田上面的照片。那呢，就把这个照片放在这个无线电波像收音机这样一个机器上面，那就直接在这个上面呢喷一些农药，这些农药呢是呢这些棉花田上面这些虫害呢这些昆虫呢所用来呢杀虫的这种农药，就直接喷在上面，就把这个收音机呢这个声波震荡器就给打开来，这样子一打开来，经过他们这样子的试验以后呢，发现呢，哎，这个棉花田照片上面对应的这个棉花田呢，在他们打开这个无线电波这一段期间里面呢，他们发现呢，这里面很多虫啊，跑的跑啊，死的死。他们感到呢，哎，这一种方式来除虫呢，非常的有效了。那另外呢，他们就接着呢，在做什么实验呢？他们就做呢，把这个棉花田的照片呢剪一角，那同样的条件下面呢，他们做这个实验，那就在这个棉花田上面呢，又喷了一些农药。结果呢，再把这个呢收音机给打开来，利用这个收音机这个声波呢，在这张照片上面，就这么一点点微量的农药上面，他们再做了一次实验。这一次实验里面呢，得到了更惊人的这种结果了。这个棉花田呢，相对应呢，这个棉花田呢一样的，这个很多昆虫呢跑的跑啊，死的死啊。 但是呢缺角，也就是他们这个在地图上面剪掉的这个角这个区域的这个范围的昆虫啊，所以这些害虫呢竟然呢没有影响。请问一下子，一个无线电波啊，在一张照片上面这样子一点点农药，它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请问一下子，我们现在的科学如何去解释这样的情况呢？像这种科学实验，我们的现代科学呢，你怎么去解释呢？那这几个科学家呢，啊，他们做了这个实验以后呢，啊，他们到处呢去跟这个美国的这种，这个农夫呢、农人呢讲，哎，用我们这个方式呢，可以呢省掉你大量的这种农药，啊，结果呢，这些科学家实际上面呢，他们在很多的这个农场做了很多实验，基本上面呢，他们是成功的，可是呢，对应下来的。很多呢，正统的科学家呢，认为这一种除害、这种除虫的原理呢，根本在科学上面呢讲不通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根据这些科学家做的报告呢，他们对这一部分呢，基本上呢，抱持这种嗤之以鼻，啊，认为这根本就是扰乱视听的这种科学实验，啊，所以呢，他们送去的很多啊，申请的专利啊。基本上面在他们农业部里面，啊，这些自认为懂科学的人呢，啊，把它视为呢，啊，无稽之谈。那接下来呢，啊，更惨的一件事情，这个发现呢，直接就影响到呢什么呢？直接就影响到呢真正制造农药的啊这种利益团体。所以呢，我想呢，这个科学家呢，这几个科学家呢，啊，大家可以想象，啊，他们的下场呢大概不会太好了。在科学上面呢，这种类似的发现，事实上呢还真的不少，啊，像这一部分的科学家呢，在偶然的情况下面发现这种偶然的现象，啊，不是被更多的科学家呢深入的去探讨这些情况呢，反而是认为呢这个嗤之以鼻，认为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加上啊这个日本人做的这些实验，我们又如何去解释他们呢？其实呢，我们还是要这样子谈的，单单纯纯啊，从这个空间上面来谈，我们不容易解释这个现象。怎么说呢？像我们中国古老的这种茅山术啊，我想呢，大家呢可能啊，在电视啦、小说上面呢啊，或者是我们中国古老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有看过类似的这种茅山术啊。什么叫做茅山术呢？啊，做一个稻草人，然后呢，把这个你要这个整治的这个对象，不管呢是好的坏的啊，拿了一个当事人的头发也好啦，啊，一个衣服也好啦，哎，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日本人做这个实验一张照片，然后跟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棉花田的照片，啊，就在这个上面，然后使得一些神通法术呢，比如说呢在这个稻草人上面插针呢，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哎，当事人事实上是有反应的。大家认为呢，这个可能是无稽之谈啊。实际上面呢，从修道人的角度上面来看呢，这个呢茅山术呢是千真万确的。那茅山术呢，这些修道的人呢，我想呢不会随便使用的。所以呢，基本上面把它拍成像电影一样呢，大家会认为那个这个是啊，我们这个为了吸引，啊，这个观众啊，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是无稽之谈啊，拍故事。但是呢，这一些事情呢，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深一层再来谈，这是无稽之谈吗？我们一直在谈像日本人做的这些实验如何去解释他们呢？其实呢，我觉得呢，按照我们中国古老的说法，假如我们对物质的认识不再只局限于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认识，那么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面，例如像日本人做这个实验，水的这个结晶的形式呢，实际上面另外一个空间我们看不见这个水它的变化这部分呢，另外空间的水在这种情况下面，它把那种变化呢体现在这个水结晶上面，就好像呢这个科学家做的这张照片呢，实际上面呢，哎，借由这个无线电波呢，在另外一个空间上面呢，把这个农药呢，实际上面呢起的作用了。 晓得呢，像中国呢，古代呢有这种寒玉啊，这种寒玉呢放在身上呢，你也不觉得冷啊，不觉得冰，可是呢，你长时间放在身上呢，对人的健康是有影响的，甚至呢，放在一个这个尸体上面啊，一个过世人的身上呢，这个尸体上面呢，事实上呢是可以保持这种呢不腐的这种不会腐坏的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呢，它有冷冻的效果。就我们这个空间上面来看呢，这一块玉不应该起什么作用。像这些现象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从另外一个空间上面来谈呢？这个寒玉，它的寒的位置呢，它产生这种冷冻的效果呢，不在我们这个空间体现。那实际上面呢，我们在科学上面还有很多的发现，例如呢，像树叶啊，我们说一个树叶呢科学家呢做了这样的实验啊。树叶呢，在很多这种照相技术呢，事实上可以看到这个树叶的能量场。那呢，这个科学家呢，利用这种呢，像克里安照相技术啊，可以照到这个树叶的能量场，它的能量分布情况下面，那当把这个树叶呢裁一半，再放到这个照相场上面去照相的时候呢，发现怎么样呢？发现原来那个被裁掉的树叶呢，在这个能量场下面呢，它依然存在。就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上面来看，这个树叶已经被你移除掉了，请问一下它为什么能量场还在呢？等等等等的这些现象呢，我们怎么去解释它呢？假如这个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它爆炸那一瞬间呢，可能产生11维、26维，现在的科学都已经认识到这个宇宙形成的可能都不是3维的。那在一个多维的空间情况下面呢，我们对物质的认识呢，可能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呢，照片的讯息里面，我们说讯息是什么？现在所谓的讯息是什么？如果这个宇宙是能量构成的，讯息是不是能量？讯息代表不代表物质呢？我们说质量就是能量，能量就是质量。在这些我们这个空间看起来只是一个微观的一个讯息，像一个人一个意念它只是一个简简单单一个讯息加在这个水上面，你赞美它，你称赞它，你念经给这个水听，这个水就起作用了。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看起来是讯息，它事实上是能量。在另外一个空间上面来看呢，这个所谓的能量它是不是物质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空间上面，我们的水加了糖，那就是糖水，我们的水泡了茶就变成茶水。可是呢，在另外空间的这些变化呢，当它不显现在我们的空间的时候呢，是不是出现这些现象，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不容易解释的。所以呢，很多科学家就谈了，如果宇宙大爆炸形成，它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呢，那我们现在呢这种三维的空间认识这个宇宙的真实呢，实际上面呢，我们是从影子在判断一个身体，在判断一个形体。我们知道的，我们看到的，实际上面呢，非常的有限。我们现在的科学呢，对物质的认识呢，被局限在这个三度空间呢，所以我们听起来这些事情呢，就觉得呢，非常的奇异甚至认为不可思议。其实呢，如果一旦突破了空间，这些实实在在的现象，像中国古老的这些我们听起来像传说的，它就不再是传说了。所以呢，从这样子像日本人做这些实验，他们陆陆续续呢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实验。所以呢，这个像各种不一样的名词，像希特勒这样子一个名词，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就代表讯息了。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宇宙呢，是不是像呢易经，我们刚才那个同事谈到到处充满这些讯息。那由于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讯息，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呢 它就是一个讯号，它就是一个动作，它就是一个现象，这样你仅此而已。可是呢，像在易经或者中国古老的这种河图洛书八卦这一类，他们是不是突破空间啊，在看很多事物了，所以他可以知道你的过去，甚至可以知道你的将来。一个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讯息都可以呢代表一个状态啊。那我们现在对这种对物质的认识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像科学家这样讲的，我们只看到影子，我们并没有看到实体。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这个宇宙确实是能量构成的，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宇宙呢充满了各种讯息，一张照片照了你就是你的讯息，就好像一个细胞啊，我们身上的细胞就代表了我们这样一个人的一个讯息。所以宇宙是能量构成的，这里面宇宙充满了讯息，一旦我们可以解析这些讯息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对宇宙呢会有新的认识。那这个是不是宇宙的特性呢？那从这个观点上面来看，我觉得呢，上述的这些现象呢，有待于我们现代人呢真的深思了。我们每天呢在做各种现代工作的忙碌，我们都忽略掉了我们的一思，我们的一念都代表着讯息。假如呢我们是一个善良的人，当我们拿起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们喝这么一口水，跟一个呢这个邪恶的人呢喝这个水，实际上面呢这个宇宙呢已经做了善恶的分善恶的判别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一个人拿了这杯水的时候，是不是等于那张标签贴上去的呢？这个不好的人拿着这杯水呢，是不是等于那张标签贴上去的呢？所以呢中国人讲呢，善恶有报，这个宇宙是有特性的。从这几个角度上面来看呢，我们必须要把它当成呢非常的科学了。那包括呢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听音乐，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呢可能处在一种呢非常不好的环境，我们听到的音乐呢不像古时候的人听是古典音乐，听到的音乐呢可能到我们身上的水分子都产生了很多很不良的作用了。各位我们再想想看，我们每天看到的这些新闻，我们新闻正面的报道多呢，还是这些呢充满了不好的讯息报道多呢？身为现代的人，我想呢我们都希望呢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健康的身体呢，古时候人说诚心，那是不是应该从我们心里面做起呢？我想呢这些科学实验包括呢中国这些古老的现象呢，都应该给我们现代人一个深思，包括日本人做的这个水实验，都应该让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身上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一思一念，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调整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乾坤无限大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谈到这边，很快呢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谢谢，再见。